好啊、今天是11月9号哈啊、我们啊11月份的啊、第二个周三啊、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信息呢是预备主再来啊、路加福音的啊、我们继续学习第12章哈啊、预备主再来啊、我们讲了那么久哈、路加福音也讲到12章了啊、大家也大概知道了耶稣基督是谁啊、神的独生爱子。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2000多年前，他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成为人子。这个就是圣诞节的由来。我们下个月就要庆祝这个圣诞节哈。圣诞节其实英文是 Christmas，Christmas，Chris 跟这个 Christ 有关系的哈。但中文呢，圣诞，圣诞。那圣子的诞生可以这样子解释，我们信主，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以后，听过福音以后，我们知道是圣庆祝圣子的生日，圣诞节。但是有一样东西，这个是属世的东西呢，就有这个圣诞老人。所以没有信主的人呢，或者你没有听过这个福音啊，路加福音啊，也这个圣经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，圣诞就是庆祝圣诞老人来嘛，带这个圣诞礼物嘛。但是我们要超越一点，我现在就是现代人真的有点太肤浅。懂一下这个历史，圣诞节是2000多年前主耶稣降世为人啊，道成肉身，庆祝圣子的来临。所以我们2000多年后的今天庆祝这个圣诞节。圣诞老人呢是后来才来的，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 Saint Nicholas 他也没有跟这个 Christmas 其实真的那个 Christ 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他也是一个圣徒，其实他也是 Saint Nicholas 嘛，所以他也是一个圣徒，也是一个信徒来的。所以那个故事我就不讲了，但今天我们讲耶稣基督哈。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这个在路加福音的第2章里面有记载哈，详细的记载啊。耶稣呢，他在世33年，他30岁的时候出来公开的服事。他的服事是什么？传讲福音，医治赶鬼，行神迹啊。这个我们一直都在讲哈，讲了路加福音，讲了10几章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们现在第12章，他大概是出来传道已经1年多了，所以他再有1年多，我们下来还会讲哈，他就要怎么样被捕受辱，他33岁多一点的时候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埋葬。所以耶稣不长命，所以我们总是说，哎呀，希望我的身体好好的，长命百岁。其实活得太老，其实也。有意义还差不多，没有意义呢真的是有点没有什么意思哈。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的生平，33岁多一点哈，他怎么样，最后其实他的最终使命是来做我们的替罪羔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古旧十架，你唱下来慢慢的品味那个歌词，真的很有含义哈，然后他被埋葬以后，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。将来主耶稣必从天上面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就很有意思的啊，耶稣是一个希腊名字啊，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耶和华拯救啊，耶稣啊，耶稣亚，然后耶和华拯救，拯救的意思哈，一个救赎者。然后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也是希腊文哈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the anointed one， 就是受膏者啊。在希伯来文里面呢，其实就是弥赛亚啊，大家这个很可能比较熟悉，弥赛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。其实在旧约时代，我们说圣经有旧约和新约哈，主耶稣没有来之前的那个记载 那些预言，就是旧约的时代哈。旧约的时代，在那个时候的人呢，他们要高立人，就象征着某人呢由神任命担任某一个职位。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名字 Jesus Christ 啊，基督呢，因为我们中英文哈有点混乱，有时候哦 Jesus Christ， 那耶稣基督，基督是不是他的姓啊？因为不是英文名字都是姓在后面嘛哈，其实没有， Christ 不是一个姓哈啊，基督不是一个姓，是他的一个职分，一个职位，一个 title 啊。他的 title 这个意思我刚才讲了啊，基督就是弥赛亚啊，受膏的那一位啊。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仪式，就是用油啊来膏立某个人，他被神任命为什么呢？先知、祭司、君王啊。这个在旧约里面都有记载的哈，好像那个 King David 大卫王，他要被受膏的哈啊。那个先知撒母耳就去用了一脚，他那时候还好像用一个牛角去装住那些油，然后就从头往下面，哇，就好像神的那种恩赐啊，从神从上而下的那种恩膏膏了他，他就有那个职位了哈啊，那种权柄了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他们一直盼望一位弥赛亚，为他们能够战胜敌人。因为你们都知道，以色列来真的是多灾多难的民族哈。他们一直都好像受着别人的统治哈啊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着以色列这个地区，所以啊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盼望有一位救赎主而来，能够建立这个和平的统治啊。我们今天知道，耶稣其实就是这位弥赛亚啊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就是基督哈。他呢，他的到来其实是对圣经旧约预言的一个应验哈，其实已经有几百条应验，已经那个预言哈，预言就是没有发生之前你说的那个是预言，然后主耶稣来了就应验了哈。他应验了怎么样？他应验他生在哪里？伯利恒。这个在他来之前六百多年已经有人说了，救主要生在伯利恒，哎，他真的是在伯利恒出生的哈。所以你会看到啊，他被钉十字架，他被埋葬，然后复活升天，这些都已经应验了。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哪里？今天这个时候在哪里？他在天上，在父天父，我们的全能父上帝的右边。然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必要来，他必要再来。所以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会再来，以他来，他第一次来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，三十多年活在这里，这个已经应验了，预言已经应验了哈。唯有还没有应验呢，就是他要再来，以及他来了以后要发生这些什么事情啊，这些还没有应验啊。好像旧约里面就有这个预言，预言他会再来哈。但以理书那里哈啊，但以理是一个先知啊，他这样子，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，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从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和国度，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都不能废去的，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。你看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啊，这位救赎主，这位受膏者会再来啊。然后新约里面也有预言，今天我们就要讲啊，耶稣基督其实他亲自预言了他自己的再来啊，他的门徒后来变成使徒了，也预言了基督的再来。这个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说新约嘛啊，新约的福音书里面，在这个保罗的书信，在很多的这个书信当中都记载了基督会再来啊，有这个预言。他再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要成全救恩，做永远的王，他要施行审判，审判活人死人啊，消除死亡啊。现在我们还活在这个好像 in between， 在之间，好像我们哈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 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得救了，对吧？我们成了义人，我们有永生，但是我们还会经历这个肉身的死亡啊！不是说哦，你信了主以后你就长命百岁，而不是千岁哈。我们肉身还会，刚才唱那首诗歌，还会一天一天的衰退，接受这个现实。你接受这个现实以后，你会喜乐一点的，头发会继续的白，不染你怎么染还是会白 ，OK， 皱纹还是会有。可能现在保健品多了，这个护肤霜多了，你会少一点，慢一点，但是还是会有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肉身一天天的衰残，但是我们内心怎么样？一天天的靠主有强壮，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有这个福分，我们肉体还是会死亡的，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们要复活，我们全这个死亡，他要真正的去消除啊，真正的成全这个救恩。所以呢，那我们的问题今天就是说，那他什么时候再来？明天吗？啊，今天晚上吗？哈，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赶快来吧！好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赞美诗，你赶快来接我们去天家，我就不用看这些东西了，对吧？我就不会在这个肉身的痛苦当中，特别是那种长期病痛当中的人，真的是叫做什么？哎呀！生不如死啊！经常我们有这个，但是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？我们又如何去预备他再来？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的记载，耶稣是怎么亲自的去宣告他的再来，怎么去教导我们，怎么去预备他的再来？好啊，我给了你们这个经文。其实我就把我的讲道的秘密都给你们了，线上面的就对不起了，我只是发录音哈，这种视觉的没有发出，没有啊，其实啊，现在你们也百度 Google， 你们也很厉害了，在线上面的人哈，就找那个现代中文译本哈，我是按照现代中文，因为圣经其实很多个版本啊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秘密就是读一段经文看不懂，然后我通常会看五个版本，中文我看三个，英文看两个，再看不懂再多一点。现在你知道圣经有1000多个版本啊，很多的，其实真的是感谢主哈，有这些资源，我等会又说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怎么去用，对吧？所以我呢，今天我拿出这一段经文，我还用不同的颜色给它给 highlight 了。我这个是我神学院刚刚学到的哦， highlight 一下你就能够看得懂了。一样的文字，哎，但是用这个叫做什么高科技的，把那个颜色，把这个叫做什么？荧光笔或者什么画一下线，哎，你会发现这个，你会帮助你怎么明白神的这个话语哈，所以我们说何时再来，第一个问题是何时再来，所以我是用了红色给你们在这段经文上面画了一下哈，什么时候再来？主耶稣亲自的教导，人子会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。其实他重复了这一段短短的经文，耶稣重复了两次，人子会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，40节，然后46节他说，主人会在他料想不到的日子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回来。所以，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？不知道，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会再来。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，耶稣也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哈，他说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何时来到，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，人子也不知道，只有天父知道。你看耶稣说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天父知道，只有天父知道啊，然后他继续的教导，人子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他说像诺亚的时代，诺亚的洪水，大家也知道这个诺亚和方舟的故事哈。洪水来之前怎么样呢？人们吃吃喝喝， 男婚女嫁，一直到诺亚进方舟那天，他们俨然不知，直到洪水把他们全部冲走了。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哇，清醒了没有？要警醒，对吧？不要像挪亚时代那些人那样吃吃喝喝，男婚女嫁啊，好像日子就这样过了，这样过了啊。但是洪水会来，把他们冲走了。哦，主耶稣基督会来啊，他会突然来，因为你会看到，他还用了一个比喻，好像那个家主啊，主人，一个家里面主人，那个小偷。所以有时候耶稣很有意思。他用日常，所以比喻，比喻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用日常我们知道的东西来说出更深层的意思。我经常我看福音书的时候，我说哎呦，为什么他要把自己比喻成那个贼？他说耶稣基督我来的时候呢，像一个贼一样突然的来到。所以我们来看他什么时候来，耶稣基督自己都在我们人意想不到的时候他会来临。那我们怎么去预备他的来临呢？黄色那里，看那里，他说了两遍，你们要随时准备好。这个和合本里面没有那么详细，其实英文版是有的， Be dress ready, be ready, be ready, 哈，好像我们上个礼拜我讲了耶稣的那个警告我们不要贪心不要忧虑， watch out, 小心，这里也一样我觉得中文那个翻译的挺不错的，警醒，不单只要醒 wake up, 我们小孩子早晨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我们其实也会这样子哈，醒了是醒了，没有警觉。所以你看两个字，一个要醒过来，而且要警惕 watch out, 你不要撞了墙起来还摸来摸去的半夜起来上厕所这样子，那个是半醒的状态哈，我们要有警觉哈，随时准备好。而且它很形象，怎么去准备好呢？要束紧腰带，点上灯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现在2000多年后，我现在是说是讲2000多年前的教导，那时候那些人是穿什么衣服的？穿长袍，长的袍子那我们都知道，好像我们其实女的穿裙子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喜欢穿裤子？因为裙子呢很累赘的嘛，特别长的裙子古代的人也是这样子穿袍子，他要干活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他要把那个腰带竖起来，那你的袍子就会短一点了，对吧？你束腰的时候把衣服都弄好以后呢，你就能够干活。用现在其实现代版的就应该是说 roll up your sleeves, 把袖子转起来不是束上腰带，是把袖子卷起袖子来干什么？准备做工不要这样子在旁边看着对吧？有些人来教会就是这样子，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子，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因为美国人嘛，来教会都是很正规的真的是，这个是传统教会跟新派教会不一样的。我以前信主20多年前上教会是真的是要从头到尾要穿正规，你怎么是去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就说这个会影响你的态度就看你的心态，讲到底又是心的问题了，就是说你上教会是去敬拜神，我要把最好的给神，那我穿得好，对吧？那有些人呢又觉得不好，他说那你就去显摆最好的穿，那你去那里教会，你去看人呢还是看神呢，对吧？你说别人穿神怎么就变成论断了。有些人就不喜欢短裤拖鞋我一样去，神还是会喜欢的。所以这个我就不争论，我今天我就说要束紧腰带准备好我们准备去侍奉要灯要点上，对吧？刚才我不是说半夜起来看不见吗？那个灯要 keep burning 因为古代还是用油灯的，不是电灯一拉就亮这个要回到2000多年前 你要让那个灯总是 burn 的话呢，总是点着的话，油要加足，对吧？要不断的去看看它油干了没有，对吧？这个要积极的去准备啊，不是不要做旁观者啊。然后呢，他怎么样？好像仆人等候这个主人从婚宴回来，主人敲门的时候就为他们开门。你看，时刻的准备好。主人回来了，发现这个仆人警醒，他们就有福了。所以你会看到重复了三次，我用蓝色的给你们已经 highlight 了。主人回来的时候怎么样？发现这个仆人警醒，他们就有福了。啊，警醒警醒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就是要忠于职守。回来时候他忠于职守，这个人就是有福了。怎么有福法？第一次呢，主人居然束上腰带，请他们坐下来吃饭，还要亲自的伺候他们。你看耶稣基督来了是什么？人子来了是要服侍，不是要被服侍的。这个跟他的教导是完全的一样。你会看到，哇，真的是居然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要束上这个腰带请我们吃饭。你看耶稣基督很喜欢用这个筵席，用这个婚宴来做比喻，教我们跟他一起的吃饭，跟神一起的，这个跟我们的福分，哇，真的是，我看到这里我真的是很有触动。主亲自的来服侍我们，想到了什么，以后我们会讲。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给他的门徒洗脚，非常非常卑微的工作。然后他洗了以后，那个彼得又快言快语啊，你不要洗我的脚啊，我不配。耶稣说，我洗了你的脚，你要为别人洗脚。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得到了这个福分，怎么去将这个福分活出来？哦，所以呢，继续来看哈，这个主人又延迟了，半夜或者黎明才回来。哦，他发现这个仆人还在警醒，还在束紧腰带，还在点着灯，他们就有福了哈。那我们也看了啊，其实他一直的为什么讲？人子会在我们料想不到的时候回来，其实他就是说我们预备主再来，随时要准备好，真的是要随时的准备好啊。然后他又用了一个比喻，那个又可靠又机智的管家哈，就是受这个主人指派来管理家务的，要按时把这个粮食分配给他的那个仆人的那个人哈，就是一群仆人啊。这个也是跟我们的文化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现在什么主人仆人，哦，哇，还有奴隶，现在不是废奴吗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是两千多年前，你看主耶稣就是用这些日常的生活，当时有奴隶的，其实主耶稣来没有废除这个奴隶，主耶稣来了要废除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捆绑，这个要清清楚楚。所以他的真理到现在还是长存，因为我们还是有捆绑，真的是。虽然我们现在很自由，我爱干嘛就干嘛，但是往往就是被这个自由给捆绑住了，对吧？真的是，你会看到很多人，哎呀，为什么说现在是有车奴，要公车，车子买了一辆又一辆，哦，家里有几个孩子就要有几辆，哦，旧车都要买一个。钱哪里来呀？要辛勤的工作啊，那星期天那个小费最多，那星期天赶紧去工作，教会就不要去了啊，这个不用来了我已经信主了，对吧？叫做什么前门进来后门出去了，这个确实是什么叫做福分哈，什么叫做又可靠又机智的那个管家然后呢，你看他忠于职守的时候，主人说要派他管理他所有的产业，你看这个就是非常大的福分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他用了另外一个例子哈，如果这个人盘算我的主人呢不会那么早回来了，他就动手殴打其他的奴仆和婢女，还要吃喝闹酒然后这个主人来了就会重重的责打他，使他和其他不可靠的仆人同受惩罚。哎，我很喜欢这个词，可靠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le 可靠不可靠就是 很不一样的啊，忠于职守啊，交给你的要做好。所以四十七、四十八章那个是高潮啊，四十七、四十七节那里，四十七、四十八节那里，他说仆人知道主人要他做什么，却不准备，也不照主人的意思做，这样他会受重重的鞭打。至于那不知道主人的意思而做了该受鞭打的事的仆人，会受比较轻的鞭打。上帝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付谁，就向谁的要求也大。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啊，一个比较，一个仆人是两个不同的仆人，两个态度哈。一个呢，这个人他知道了神的意思，神的那个旨意哈，知道主人要做他，要他做什么，他却不准备，也不照主人的意思做，他就会怎么样，重重的鞭打。两千多年前仆人不听话会打啊，现在就很不一样了哈，炒鱿鱼吧，现在就说惩罚会受，其实是说的是一个惩罚哈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态度就是另外一个仆人呢，他不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但是他也做错了事情，然后我们就说哎，不知者没有罪，对吧？好像是，不是的，其实他只是说那个鞭打是轻一点，惩罚会轻一点，但是还会受到惩罚，要交账的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他要审判活人死人，我们要交账的。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受洗了，我得这个救恩了，我就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了，不是这样子。主交给我们的那一份的旨意，那一份的任务，我们有没有忠于职守？其实就是这今天这段经文的这个核心的意思，如何预备主的再来。哦，我们就说两点。第一个 watch out， 小心，要警醒啊。这警醒的前提有一点要讲到悔改。主耶稣来了怎么样，天国要临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啊。他出来的第一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子的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我们要悔改，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就好像接受那个圣诞礼物。其实圣诞节最大的礼物，最棒的礼物，最宝贵的礼物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圣子主耶稣基督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对吧？主耶稣基督哦，那个是最棒的，最完美的圣诞礼物，最宝贵的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救十架，好，因救主在十架为我罪被钉死，我的罪恶全部赦免，得称义。所以我要怎么样，要高举主的这个十字架哦，把世上面的虚荣全放下，一生要背负十字架，到主来的那一天要怎么样，可换公义和冠冕。非常美的，回去唱这首赞美诗不容易啊，把虚荣全部放下，我唱的好不好，嘿，那个都要放下来。有些人唱歌啊，我唱的不好我不唱，这些虚荣啊，真的是我在唱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又走掉了，又是虚荣了。唱给谁听？唱给神听，不是唱给你旁边那个人听，对吧？我们做事情也一样，真的是为主而做哈，跟随他啊，因为主也背负了十字架，我们做他的门徒也是要背十字架的哈，要做好预备主再来怎么样，要束上腰带，点着灯，积极的等候。我已经说了，不要袖手旁观，不要只做观众啊。我们现在一个疫情变成了很多敬拜就是观众啊，看啊，我们是要做这个积极的参与者啊。我们其实像那个门徒也一样哈，不知道人子什么时候再来，但是主耶稣再来是必然的，只是时间不知道而已，他在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。所以我们必须生活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不断预备的这个状态当中哦，要警醒。第二点就是要忠于职守， 主用了这个比喻，日常生活的比喻，又可靠又机智。机智其实在faithful and wise 英文里面 faithful and wise， 我们要忠心，而且我们要活得有智慧。有智慧就是选择啦，好和不好，做对的事情，好的事情我们说很多很多，好像我真的是一直的说来教会敬拜就这样的一件事情，要做对的事情。因为你不来，我要去工作，我要真的是帮助人。有些人主日的时候他会去我们的市中心，我们有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些人，我去服侍那些人，我不去参加教会的敬拜，其实可以的，这个也是好事啊，你去帮人嘛，肯定是好事啊。但是是对的事情吗？是讨主喜悦的事情吗？这个也是要怎么样，要机智，要有智慧，做这个好的选择。好，是神交给我们的那一个任务，我们完成了没有，很多时候其实我有一句话，真的是我这个礼拜都在想这句话。他说其实主耶稣基督不是问我们能不能，而是问我们肯不肯。只要你肯，靠着主耶稣的能力，你肯定能，我们能人很多啊，周围能人很多啊，受了那么多的教育，但是肯不肯去服侍主，为主摆上，把虚荣全放下，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，这个就是心，这个态度的不一样，这个信靠，我们马上下来会唱这首赞美诗，信而顺从， Trust and obey， 这个是两个真的是手拉手的。我们信靠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，我们信靠他。但另外一个是信心与行动，顺从，怎么顺从，这个是一生的功课，马上我们唱这首信而顺从，当我肯定，当我肯听命令，他就充满我灵，他充满信而顺从的人，所有伤心损失，所有厌弃羞耻，都成为祝福，若信而顺从。他要求我就许，他差遣我就去，不要怕，只要信而顺从。非常美的一首赞美诗，当然也是英文译过来的，所以有点怪怪的那个词，你唱下来的时候，他说怎么什么叫做如果我们信他，像信靠他，我们顺从的话，其实我们所有的伤心和损失，病痛也好，挣扎也好，人生那种苦也好，那种羞辱也好，都会变成祝福，哀哭变成跳舞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大能的主，他能够改变我们，不是我们能不能，而是我们肯不肯，我们肯不肯改变，我们肯不肯让他来改变我们，我们肯不肯接受我们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就是罪人，我们就是需要去改变的，对吧？所以，真的是我在说，因为很多人就说，肯定了，你是牧师，你接受了神学的那么多的教育，你出来讲道是你的工作，其实也是，因为刚才我也在看这段经文，神给我了很多的，给了我很多的恩典，真的是，有这个机会去读神学院，接受这个装备，但是他也给了我很多的责任，很大的责任，其实当初我读这个书的时候，我昨天还跟我的教授，神学院的教授，我们要分享这个，分享一下，我就说对啊，我十年前我出来带这个查经班，因为不够用嘛，我肯，但是我不能我说我连中文祷告我都不会讲，你们相信吗？十几年前我连中文祷告，因为我之前我在英文教会十年的时间，所以我的查经，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英文的，所以我来到教会带这个小组的时候，中文小组的时候，我 中文圣经我没有看过，我一看我就看不懂，我说我英文懂一点啊，然后呢祷告又不会用中文祷告，但是神就把这个负担放到我心里面，有这几个人，你来带他们。我说我肯，但是我不能。神就带我去神学院装备一下，我说 OK OK， 我说还可以，感谢主。我说我就读那么个几个，很好，因为当时全部都是网络的课程，你们现在总是上网课，哎，怎么网络？我十几年前已经网络了，你看跟多棒哦！我现在觉得我走在时代的前头，所以我当时因为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家里有孩子，我不可能离开。我们当地也没有这个神学院，很好，达拉斯神学院，我卖一下广告，在Texas， 在德州，那么远，我不会去，他也不用我去，他说这个只是网课，远程教学，当时好像非常的已经高科技了，那我就读了，我就说读几门课程，我把这个小查经班带好就行了嘛，对吧？哎，但是我们的牧师就说，哎，你可以继续的读，读完以后呢，有这个学位以后，我就可以按牧成为牧师。我说天哪，这个是天荒夜谭。我说我以前是读理科的，理科的人是很理性的，神学其实是文科，人文科学，人文科学是没有科学能够证明的，谁能够证明主耶稣基督童女圣灵感孕？因为呢，我在说其实科学我现在才知道，科学其实可以重复的，我们不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吗？总是 OK， 哎，可以重复的。但是主耶稣其实他的整个的救恩是一次性的，他来了，第一次来了是这样子，好，第二次再来啊，没有说哎，我可以做个实验，没有证明能够，不是科学证明的。所以人现在就是太把这个理性，包括我自己，现在我每天都在改，不要那么多理性的思维啊，因为我们总是说，哎，好像我们，好像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努力的工作，那就会升职，就会怎么怎么样，哎，但是有时候其实往往不一定的，你努力的工作，要很多，还有很多的事情，所以我现在讲，神会把我们以前的，真的是不要轻看你自己，虽然你没有受过什么的教育。我说哎，我连圣经都读不懂，真的是有人连圣经都中文字都看不懂，英文也不会看啊，但是主会用你的经历，知道没有啊，我现在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，因为神会用你的经历，即使你不识字的经历，即使你从小就要做工的那一个苦，那一个的那一种，你根本就不想再回去，哎，最好忘了他，太苦了。以前我信了基督，哎呀，重新做人了，以前全部忘掉。其实神会慢慢慢慢的把你以前的那一种的经历拿出来，成为祝福。关键又是在你肯不肯，你肯不肯谦卑到一定的程度，把过去的羞耻、过去的错带到神的面前，一切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怎么样成为祝福，让神去使用他，因为我们只是他的一个器皿，不要怕，只要信而顺从。然后那个副歌非常的好，信而顺从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喜爱，唯有信而顺从， Trust and obey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赞美诗。神赐福。